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亲爱的伊娃刚才给我们分享的这三首歌曲，感谢主，主告诉我们要穿上他的全副武装，让我们在他恩宠上能够站立得稳，而且要气势昂扬。我们跟随主一起参与着凯旋的行列，去打那美好的仗。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今天又给我们这美好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又因主的名相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查主的话。今天我们查的是厄瑟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第五章的1到4节。那我分别邀请了三位姐妹来读这一段圣言。葛瑞姐妹是读和合本，阿秋读思告本，伊娃是读英文。那我先邀请葛瑞来读和合本，请葛瑞打开音频。
以西结先知书5章1至4节，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已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人。以色列全家。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葛瑞。接下来，请影秋打开音频来读四高本。
人子，你拿一把快刀，当理发的剃刀用，剃去你的头发和胡须，然后拿一个天平分开那些须发，等被困的日子一满，把三分之一在城内用火烧掉。再拿三分之一在城四周用剑击砍，其他三分之一要扬在风中。我要拔出剑来追赶他们，但你要从须发中取出几根来，系在你的衣服边上，再从其中取出几根投入火中，让火烧掉。然后你向以色列全家说。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接下来邀请用打开音频来读英文本。
Now, son of man, take a sharp sword and use it as a barber's razor to shave your head and your beard. Then take a set of scales and divide up the hair. When the days of your siege come to an end, burn a third of the hair inside the city. Take a third and strike it with the sword all around the city, and scatter a third to the wind. For I will pursue them with drawn sword. But take a few hairs and tuck them away in the folds of your garment. Again, take a few of these and throw them into the fire and burn them up. A fire will spread from there to all Israel.
谢主，赞美主，谢谢伊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今天这五节圣经。在查经之前呢，很感恩，舒大哥他先录了，关于今天四节经文，舒大哥那边所得到的启示和分享。那在这过程中，舒大哥把那个视频发给我，我也听了一下哈。那在我准备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部分跟舒大哥所分享的内容是相同的。那有这一部分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分享，等到时候大哥放他那个视频的时候，就由大哥那边来分享。那我把我在准备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一些启示和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哈，和大家分享。首先呢，在我们准备查厄泽克尔先知以西结先知书的时候，那时候讲了一个前言引言，就是说我们要在这本书中认识先知的生命，认识圣灵的作为，认识天主的心意。那在准备查经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主要借着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他让我们认识他生命的什么，知道先知的生命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那有了这一个前提，那再去准备的时候，好像里边就有了一点点启示跟光亮。那首先看这第一节说，人子啊， 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那这是圣神在跟以西结厄泽克尔在讲话，他叫他人子啊。那以西结我们在最开始查的时候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的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斯结，就是他的身份是一个祭司。那在最开始我们查的时候也知道他的生命其实当他按照他的年纪应该是当祭司了，去在圣殿中服侍这一位亚威神的时候，可是他们却被流放到巴比伦去了，就是圣殿已经没有办法他们在圣殿里侍奉了，那耶路撒冷也远离了。这时候那他还是看到了主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就开始他见到了主的荣耀，他也领受了主的话，圣灵也降在他身上，他就开始知道原来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他是使命，是有使命的，不是说他已经不能够再侍奉了，而是他的使命其实跟最起初天主对祭司的那一个召教和安排已经不一样了。那在这一个变化之中，其实他现在生命中所领受的很多就是跟过去真的都是不一样。如果按照过去他做祭司，那是要在圣殿中服侍的，要献祭啊，要祈祷啊，然后要很多的事情。可是在这流亡之地他已经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了。可是在他的不明白或失望中，天主显现给他，告诉他他还是要服侍主，但是他服侍主的方式却不同。那这一个现在一个新的一个服侍在他的生命中显现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是挑战的，就是跟过去跟法律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其中今天所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要把他的头发和胡须都剃掉。那在圣经中在勒未记21章第5节，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哈，勒未记21章第5节，这是对司祭说的，司祭的头发不可剃光，胡须的边缘不可修剪，也不可纹身割伤。第6节，他们对天主应是圣的，不可亵渎天主的名号，因为是他们奉献上主的火祭作为天主的供物，所以应该是圣的。就是他们的生命是圣的，是天主召教他们是分别为圣，其中有一条呢就告诉他说他们的头发是不能够剃光的。那如果他固守着这一个信条的话，那在这里主跟他讲话好像怎么跟以前对他们的要求不太一样呢？那我也在想，天主他不是矛盾的哈，他也不是混乱的，那为什么会让他把头发剃掉？其实是作为以色列家的一个预兆，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按照天主过去所定规的是成为那样的圣洁，就像他要吃那种不洁的食物一样，就是他们被流放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他们失去了天主给他们的恩宠和保护，就陷在了很多的不洁中，也很多的无奈里边。那主让他剃去他的须发，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这也是比较难的，可是从这一点中看出来了以西结他的生命是非常顺服的，就是他见到了天主的荣耀显现给他，他知道他要按照新的形式顺从圣神新的带领去来服侍这位生活的天主的时候，真的是主只要是主跟他讲的他都顺服了。那从这一个顺服的生命中，那我也看到哈，也想到在圣经中有很多处主所用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特质，就是顺服。我们最近也经常看到313哈，姐妹们一看到就分享到群里，一看到就分享群里，所以我们说这个功课好像是我们众人的功课。那看主他所拣选的仆人，他所拣选的先知，在他们的生命中这一个功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环境怎么样变化，有可能改变了或者是不同了，但是真的是要顺服圣神的带领。那圣神在环境中怎样带领，那我们分辨了，那的确是出于主的，就是要打破很多过去的框框架架来顺从他的引导。那在圣经中，在创世纪的6章22节中讲到了一位天主所重用的人，第6章第22节，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诺厄全照办了， 天主怎样吩咐了他，他就怎样做了。那诺厄是天主所拣选的，在他那个时代也是他做的事情可能是人所不能理解的，都没有见过雨，他怎么会说雨水要洪水要淹没大地呢？可是他按照天主给他的命令说你要建一个方舟，那他听了，他顺服了，他就去建了，按照天主所指示的样式，就是天主怎样吩咐了他，他就怎样做了。那这是在诺厄生命中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一个完全顺服的，而且是不是说我听到了天主让我建我就去随随便便去建一个，而是按照天主给他的启示一步一步的步步体会上主，就把方舟完全按照上主的样式建造出来了。那真的当洪水来到的时候，主的话其实是不会过去的，他断不会招教他建了一个方舟在那里然后事情没有发生让他众人都嘲笑他，而是说当主的时间到了，就像这四节圣经中说有一个日子满了，那时间到的时候，那主说的话是必定要成就的。所以这里边主也跟以西结讲的话其实也是都是会成就的，让他用他的行为做一些预表，一些预示哈，一些征兆，那真的最后其实都是成就的。那在以西结的生命中真的是天主让他侧卧他就侧卧，让他讲话就不管人家听不听他都是要讲，那有的时候主要叫他不要讲，就让他的口变成哑巴，他又不讲，那主就告诉说你要剃掉头发剃掉胡须，他又去剃，就是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全顺服的一个生命。那同样在圣经中另一处也记载，在出谷记的第七章第六节又记载了另一位主所用的仆人梅瑟和雅郎，就受命行事，上主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行了。那在梅瑟的生命中就是很多处都有这一句话，就是上主怎样吩咐他就怎样行了。那不但梅瑟，雅郎也一样哈，他也跟着梅瑟一起说上主怎样说了他吩咐了他们就怎样行了。那同样在梅瑟后来带着若苏厄一起侍奉的时候，那若苏厄的生命也是一样，他说上主怎样吩咐了梅瑟，梅瑟又怎样吩咐了若苏厄，那他们都照着上主所吩咐的行了。这是在出谷记的12章28节中也有讲，在若苏厄传的11章15节中也有讲，就是这一个上主所拣选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质，就是顺服。那就是这样一个顺服的生命，他可以胜过环境中很多的试探，很多的他自己的意见，甚至他一些固有的一些固执的他要打破，而是完完全全按照天主的旨意，就是主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同样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那个剃刀哈，我也在想这个剃刀，我们现在剪头发呢都很少用那个剃刀，但我小的时候呢看到我爸爸他们有的时候去理发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一个剃刀，他剃刀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把头发全部都剃掉，就是好像一点都不留光光的。我们现在剪头发是修剪一下哈，就他那个是全部都剃掉。那在这里我也想可能主叫他剃去就是告诉他，因为他用头发来表达耶路撒冷的那以色列居民那全部都剃光了，是说在天主的这个审判中他们好像真的就没有能够存留下来的了，就没有能够存留下来。那主就让他把，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导致了他们现在的结果，那时候的他们的罪他只有自己承担，就像刚才伊娃放那歌说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有主耶稣，那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他替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使得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能够即便是我们犯了罪，可是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呼求他的名，我们可以求他的宝血洁净我们。那他在天上也是我们的赎罪祭，在天父的右边也在为我们代祷。但是在那时候以色列子民他们犯了罪，那他们就是不听先知的劝导，不听主派遣他的仆人对他们的劝说，最后就是按照天主的公义他们就落在了审判里，就面临着他们现在所经验的这一些事情，就是被流放成为奴隶。那本来是天主所特选的一群人，是要继承福地，在普世大地上所有民族中他们都是受祝福的，可是因着他们忘记了，那么他们背弃了，他们背离了，不听天主的话， 不再信这一位唯一的真神，他们却去朝拜其他的神，去朝拜其他的偶像，做天主所不让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用活人献祭等等，那最后他们就要承担这个公义的审判的一个后果。那在这里边呢，那主说把他剃须护剃掉以后是呢要用天平去称要用天平去称在前面讲到这些仆人的时候，我还想起来哈，还有一个就是当他们所主要他们做的有的时候是跟他们之前所接受的不太一样的时候，他们也真的都是选择了顺服哈。像还有一个欧瑟雅先知，那天主吩咐他要娶一个娼妓为妇，就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那在勒维记21:7中也说，说司祭是不可以娶妓女和受玷污的女人为妻的。可是天主就告诉他，你是娶那一个应该是就是反正是不洁的哈一个女人，你把她娶回来。其实主也让他用这一种行为去预表以色列子民，就像这一个娼妓一样，他们犯罪得罪了天主，去跟其他的神去行邪淫，但是天主还是没有舍弃他们，还是要把他们带回来，就是不任凭他们去就丧亡了。这是天主的那一份爱。其实在整个圣经中记载，天主虽然去惩戒他们，其实目的不是说要消灭他们，而是让他们能够回头，让他能够悔改。那还有一个以赛亚先知书也一样哈，在以赛亚先知书20:2里也说，那先知裸体赤足而行达3年之久，就是告诉以色列子民，你们要被掳去的时候，你们就像先知现在所承受的，你们要遭遇这样的结果，就是赶紧回头赶紧悔改。可是这些先知他们忠信的成行了天上阿巴父的旨意，虽然为他们自己的生命是有很多的难堪很多的不容易，可是他们都愿意用自己这有限的卑微的生命去来成行天上阿巴父的旨意。那如果这些先知在成行这些旨意的时候，其实世人很容易判断哈，就是说他怎么这样做是不符合法律记载的他这样做是不符合祭司的规定的，就是他这样做是不像是主的先知。可是只有这些先知他们是亲自从主那里领受的，那他们领受了，他们就不会太在意这周围的声音，而是忠信的，可能会受责骂受委屈，但是他们还是忠信的，只成行了天主的旨意，直到主的旨意借着他们的生命成行了。那在新约中也同样有一个主所爱的门徒，就是伯多禄哈。伯多禄呢，他是犹太人，但是在他的经验中，他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也见了主所行的很多神奇美好的作为。那甚至他充满圣神，也可以在众人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使得3000人能够信主，教会就诞生了。可是在他的生命中，他也有他软弱的地方，就是在宗徒大学录10:从9那里开始，就是当伯多禄在6:00上了屋顶祈祷的时候，那时候主就给了他一个异象，11他就看见天开了，降下一个器皿，好像一块大布，系着4角垂到地上，屋里有各种4足兽。地上的爬虫和天空的飞鸟，有个声音就向他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吃吧。伯多禄却答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样污秽和不洁之物。声音第二次又向他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称为污秽。这事一连发生了3次，那器皿随即撤回到天上去了。那我们读过这段都知道，这是主借着伯多禄要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生命里，他要开这一个给外邦人传福音的门。那保罗后来就也是领受了主的召叫，就开始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才能够与他们共沾这救恩的喜乐。那伯多禄当时看到的时候，在异象中他也觉得不行，这是圣经中规定的哈，在旧约里有规定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的。那这不洁的，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不洁的。可是这时天上的那个声音就跟他讲，你起来宰了吃吧。就是好像这环境中主做的事情又跟他过去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也选择了顺服，因为他认出了这是主的手，这是主给他的意象， 是有天上的声音跟他讲话，所以而且这个事情发生了三次，那我想一定是伯多禄说了三次啊，不可不可，所以主就不断的告诉他，我称为洁净的，你不能够说是污秽的哈，因为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中就是污秽的，是不洁的，救恩是跟他们没份的，救世主不是给他们的。可是天主告诉他，这是我的恩典啊，我要把我的救恩普及于万民。那伯多禄他也胜过了，那他胜过了之后，他就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但是他做了以后，有很多他周边的弟兄指责他，所以在十一章的时候，当那些人开始指责他的时候，哈，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宗徒和在犹太的弟兄听说了，连外邦人也接受了天主的圣道，及至伯多禄上到耶路撒冷，在那些受割损的人非难他，说你竟然进了未受割损人的家，且同他们吃了饭。伯多禄开始暗次解释说，他就把刚才的那一段就是又跟他们解释了一遍。那当他说了这些话的时候，而且后边他还讲圣神吩咐我，十一章十二节，宗徒大事录十一章十二节，他说是圣神吩咐我应与他们同去，不必疑惑，同我一起去的还有这六个弟兄，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告诉我们他怎样看见天使站在他的屋内，说你要打发人到约培去，邀请号称伯多禄的西满来，他有话对你讲，使你和你的全家得救。然后他又讲了很多就是后边的那些话，他说十八节说，众人听了这话才平静下来，并光荣天主，说原来天主也恩赐外邦人悔改为得生命。这是在伯多禄的生命中，他也是经验到这个圣神的带领，就是圣神带领他做的事情是跟他过去甚至众人都不能够接受的事情，可是当他顺服了，他就去成行的旨意，所以天主的旨意就借着他就完成了。那在这先知的生命中都有着顺服的生命。那同样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那看到圣经上就是梅瑟的生命的时候，天主就感动我，我就在我的笔记本上记了四个字，一个是忠信啊，一个是顺服，就是这些主所要用的人他们的生命中的一个特质就是忠信还有顺服。那如果忠信真的是很忠信，可是他固守原来的，不随从圣神在环境中的带领的时候，那也就没有办法，那还要顺服，就是既是忠信的也要是顺服的，当真的认出环境中是出于主的，那就要按照主的旨意去做了。这是先知生命的顺服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的那个头发哈。那头发呢，苏大哥在那个里边也讲了，圣伟弟兄他今天也有分享，然后我一会儿会委托其他的姐妹来读圣伟的分享。那关于头发这一块呢，那我想到的是两个反面的例子哈。那反面的例子，圣经中提到的头发的两个人，就是一个是三松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卫的儿子叫阿贝沙龙，和合本翻译成亚沙龙，就是这两个都提到了他们的头发。那三松的头发呢，是因着他从小他母亲祈祷的时候，在母胎中就把他奉献给天主，所以主告诉他说，这孩子剃刀不可以在他的头上，就是他的头是不能剃的。那三松自己也说，在民长记16章17节呢，就说这他的力量是在头发里边，他说我是祝圣于上主的，那我的力量，我的头发就是我的力量。那当他受骗受欺把头发剃掉的时候，他就失去了那力量，所以在仇敌面前他就完全没有力量，就被抓起来了啊，被捆绑了，而且眼睛被挖掉了。可是当最后他的头发又留起来了的时候呢，他也悔改了，那他的力量重新来了之后，他就在那个殿中把那个柱子好像全部都拉倒了，所有的人都砸死在里边了，那他也跟着一起死在里边。就是他讲三松呢，他是本来是过一个奉献的生命，可是他没有谨守天主所告诉他的，就是你不能够把主跟你所说的话，主说你不能跟人说，可是他还是说出去了。那当他透露出去了呢，那他就被仇敌攻击了，他的头发被剃去，他真的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主所说的话都是要应验的哈，我们是要有敬畏的心。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卫的这个儿子耶沙龙，阿贝沙龙，他在圣经中记载呢，他是很有意思的哈，他的头发特别多。 啊，非常多的头发。他是在撒母耳记下三章三节说他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大卫在赫贝隆的时候生了六个儿子，他是第三个儿子。而且他是在全以色列家，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第一到二十六节中有记载，就是他是非常俊美的，好像说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美俊美超过他。他的头发有很多，每到年底都要剃一次，好像剃一次一撑，好像是二百西克尔还是多少哈，就特别特别的多。可是这个本来是王子，那他生命中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就没有顺服大卫，他却密谋造反，最后真的就是短暂期间他就谋求了那个王位，然后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那他最后的下场就是也是因着这头发，他在林中骑这个驴的时候，这个头发就被缠在了那个树枝上，挂在那，他就悬空，驴子就跑了，他就被悬挂在那个树上。那最后大卫的一个将军应该是哈，那过来之后就把他给杀死了。就是这一个王子啊，王的儿子，那他想做王，其实天主命定不是他啊，纵使他是非常的俊美，而且他很有才华，又很有谋略，甚至用很多就是诡诈的方法来吸取众人的心，让他们能跟着他一起反对大卫。可是这一个他用在了不对的地方，那天主最后给他的就是一个他自己赚得的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结局，就是死在了树上，被他的头发挂住了，在上边被杀死了。那这两个哈是我找到的关于头发的哈，那圣经中的一些记载哈。那同时呢，在讲到这一个，就是这第一节中的讲到了个天平。那我在天平讲看这一种看这个天平的时候，我也想到天平一定是有砝码的。就是过去我们在实验室做过试验的时候哈，就知道哈，一个砝码，那你天平的对面放的东西，它相称的量的时候就是它的重量。那在这个圣经中关于砝码呢，有记载，就是在勒未记十九章的三十六节。勒未记十九章，这个我念和合本哈，因为我觉得和合本翻译的好像让我看起来就是这部分是会更清楚一点。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要遵守，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律典章，我是耶和华。三十五节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那在天主这里，他的砝码都是公道，就是他以公义公道作为他的砝码，所以他施行的审判是很公正的。经上也说，在圣咏119篇25节中说，上主的审判是公正无私的。那在这一讲中，舒大哥也讲到了，他说这个天平也预表着对以色列子民的审判，是用神的标准来衡量的。那用这标准衡量的时候，你看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其实是都是在审判里边了，没有，都是在审判里了。只是主他有怜悯，他在这审判中，他还抽出了一些为他自己存留下来。那按照天主的公义其实是都在审判。其实我也想到，就跟圣经所说，我们众人都是罪人，就是没有一个义人，都是要被审判的。可是我们有福，因为主耶稣他来替我们承担了，使得我们从罪恶的权势被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进到光明的国度里。那关于这一个砝码，在箴言篇的16篇11节和箴言篇20章10节中也有提，就是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要公正。但是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很多的时候他们用不公正的砝码，他们用两个砝码来称，所以主就指责他们。不管他们是做生意也好啊，还是他们行审判是标准的时候，主就说你们为什么就是用的是两个砝码。那同样主也告诉我们，审判的只有天主。有的时候主说，你为什么看到别人眼中的大梁啊，木屑你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大梁，那你先把你自己眼中的大梁拔掉，你再去拔人家的木刺。就是说这一个砝码要公平啊，要公正，要公道，要公义。那这一个审判呢，也是说只有上主是审判者。在达尼尔先知书3章27节中也说，上主的审判是正确的。那若望福音5章30节说，主耶稣他说，我的审判是正义的。在申命记1章17节中说，审判是天主的事。这就是讲，就是这一个审判是用神的 天平来审判的时候是必定是准的，不会说冤枉了他们，或者他们为什么，哎呀，我们是天主的子民，我们怎么会承受这些灾难呢？那是天主在这时候告诉他们，这都是我量过的，你们的确是这样了。在圣经中另一处也有一个记载哈，我不记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在我们查达尼尔先知书的时候，在达尼尔先知书的5:27，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但以理先知书5:27，当时有一个王，就是叫伯沙撒王，5:1，他为他的1000个大臣设摆了盛宴，和这1000人对面饮酒。但是当他饮酒的时候呢，他就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来的金银器皿拿来，王就与大臣、皇后、嫔妃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上帝殿库、上帝的殿库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就开始使用这些。而且他们一边饮酒，还一边赞美那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那当他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墙上了就出现了一只手，忽然有人的指头，5显出在王宫和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那王看见这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好像相碰，然后他就开始问说，快把这些术士什么找来，我要知道这写的字是什么。后来他们就把那个达尼尔但以理找来了，但以理就给他解释这一个字的意思，最后就是告诉他，就是说这上面写的字，25所写的文字是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的，尼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了，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了你的亏欠，披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要归给马代和波斯人。那这在墙上写的这字，就是主告诉他你被称过了，就是我用我的天平已经称过了你，不够分量了，那你的王国要被取代了，你的王的年数也到头了。所以当这个当晚好像他就被杀死了。所以这一个天平称出来的时候，天主称的都是非常准的。世人看着，哎呀，他是一个王哈，他怎么怎么样，那在天主那里看到的和人有的时候看到的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人看外貌，上主却看人心。这是今天这第一节的这几段哈。那还有一个评分，因为后边讲的就是1/3，舒大哥那个他会分享很多，所以我就讲前面这个我所得着的。那还有一个评分呢，评分在撒母耳记上30:24，当时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达卫去把他被抢掠的那些人和财物都抢回来。那他有一群人呢是跟着他一起去上战场，有一群人是留下看守辎重的。那当他们胜利了回来了，23，达卫说，兄弟们，上主既然这样恩待我们，保护我们，把这群前来攻击我们的土匪交在我们手里，你们绝不能这样做。在这件事上，就是分胜利品的时候，谁能依从你们呢？那下去打仗的得多少，那留下看守辎重的也得多少，大家应当平分。那我读经时读到这儿的时候哈，我看起来其实心里是很快乐的，我就觉着啊，在天主的家里，其实有的时候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哈。那当我领受了这句话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分享哈，我说我们好好祈祷啊，好好侍奉，因为当我们一起来做天父的事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份的啊。可能主兴起他的仆人啊，去大大的祝福他们，让他们侍奉很有果效，那我们为他们祈祷，那我们就像那看守辎重的一样，我们也是有份的啊，不是说世界上的这些财富，而是在属灵上哈，那天父那里的，那有我们的产业啊，有我们该得的那一份。那还有在户籍记31:27，那里边也有讲，要把胜利品平分一半给出征作战的兵士，一半给其他全体会众。就是好像主，这是他的仁慈啊，那有的时候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想啊，要 论功行赏啊，功劳大的给的多哈，功劳少的可能就少多点。但是在主他靠着他的仁慈，他却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他说你们统计一下，第26节说，你和厄勒阿兹尔斯基以及会众的家长应统计一下掠夺的胜利品，无论是人是牲畜，然后就开始评分出征作战的兵士得多少，然后其他的人得多少，以色列子民分多少，就是都在那里边有规定。那这是天主的恩待哈。那我想起在马窦福音20章15节中，其中有一卷，这个主曾经把这句话给过我，所以我印象就比较深刻。在马窦福音的20章15节，当时主雇工人，就是他是一个比喻哈。第一节就是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那他就一个人讲定了一天一个德纳，所以从早上来的你进到葡萄园里给你一个德纳，那最后快傍晚了他也邀请人来进来，那一个人进来之后得还是一个德纳。当他这样分的时候呢，先雇来的10节，那些最先雇来的雇的前来，心想自己必会多领，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他们一领了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他答复其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拿你的走吧，我愿意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第15节，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16节，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这就是主他在讲的一个他为他的葡萄园雇工人的一个比喻。所以在这里边主他的标准就是他愿意怎样来处理就是怎样，因着他的好他可能愿意，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给，那也因着他的恩典，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信主耶稣，不管你早还是晚，那我们都有相同他给我们的救恩，就是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一份。感谢主，赞美主。那后边的说围困日子满了，就是把这个剪下来的头发和胡须1/3在城中用火焚烧，1/3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1/3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第3节，我要从其中取出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出一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那这几节呢，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感动，就是那个衣襟呢，所以你要从这1/3的在其中取出几根。我们知道头发都很多，只是这无法查的头发中取出了几根，然后把它藏在衣襟里。那我去查了衣襟它原文的意思呢，有边，就是边际啊，边到了边边角，那还有一个就是翅膀，在很多地方它是翅膀。那主就说出谷记19章4节说，我看以色列子民，我把你们好像鹰，我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带领你们出来归给我。那这一个翅膀啊，这一个在这里的意思就好像是要把他们带出来，要带领着他们一样。在卢德记3章9节说，那卢德就跟那个阿哈次吧，就说请你展开你的衣襟遮蔽你的婢女。这里是他寻求他的保护，就是我自己在想哈，这里他不同的地方他用这一个词，那有的是说带领的意思，有的时候是遮蔽的意思，保护的意思。还有一个撒母耳记上15章27节，当时讲的撒乌尔没有听撒母耳的话，他自己私自献祭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撒母耳去警告他，那当时他拉住撒母耳要走，他拉住他就把撒母耳的衣襟给撕裂了，那这时候就表示其实这个关系这个就破裂了，也代表天主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断了。那这是撕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我们都很喜欢的哈，就是圣咏91篇的第4节，圣咏91篇第4节，那里也用到了这一个词，它翻译成翅膀，就是它以自己的羽毛掩护你，又叫你往它的翼下逃避，就是翅膀下面逃避，它的中信是盾牌和铠衣。那在这里这个词它用来就是将我们隐藏起来，将我们保护起来的意思。还有在诗篇的17章第8节，诗篇的61章第4节， 诗篇的57章第一节都讲到有一个翅膀啊，我们要进到他翅膀底下，他的翅膀像我们进到他翅膀的荫蔽底下，然后等到这个灾祸过去，就是天主要用他大能的翅膀保护着一些他所拣选的属于他的人，使得他们能够不害怕，能够经历却不被伤害。那还有一个哈，那时间的关系我快点说哈，还有一个就是在讲那个从其中几根抽出来以后扔到火中焚烧，我看到一个注解中它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这是被保留出来的这几根中的其中还有要被扔到火里焚烧的，有一个就是他说这些渔民中呢还有一些是被惩罚的，就是被扔到火里了啊，火里焚烧去了。那同样还有一种呢，他说的这个就是四稿本所表和合本他所表述的，让我想到了圣经另一个章节哈，就是从这几根中取出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那我想起在达尼尔先知书里边记载的啊，有三个青年，他们被投在火中，然后呢火却没有把他们烧，但是把他们投在火中的人就是拼命的加火加柴，可是呢从里边的火出来的时候却把那些人给烧死了。那也让我感受到就是好像有一些天主所拣选的，那三个青年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子民中的几个，可是他们是忠信的，他们是坚守主的话，不朝拜那个金像也不拜巴比伦王的时候，他们就被投到火里了。那主允许这忠心的子民被投到火中试探的时候，不是让他们在火中烧死，可是从火中出来的从火里面再出来的那个火却把那些人给烧死了。就是像圣经中所应许的一样，主说在以赛亚先知书的43章第二节，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哈，当你由水中经过时，我必与你在一起，当你渡河时，河水不得淹没你，当你在火中走过时，你不致烙伤，火焰也烧不着你，因为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以故事和色巴来代替你，因为你在我眼中是宝贵的，是贵重的，我爱慕你，所以我拿别人交换了你，拿别的民族交换了你的性命，不要害怕，因为我同你在一起。感谢主，赞美主，这是主他应许有一些他拣选的人是不会受伤的，是在水中在火中那可以走过可以经过，但是因为主跟他们在一起就没有能够伤害他们的。那还有德训篇第二章第五节也说金银应在火中锻炼，天主所喜悦的人也应在谦卑的火炉里锻炼。就是这个火，这圣神的火，有的时候我们是要摆放在其中，那主说我们要在谦卑的火炉中锻炼，因为我们是他所喜悦的人，他要烧尽我们生命中其实自己都不知道的，可能我自大我骄傲我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聪明忘了依靠他，那当他把我放在环境中显明的时候我就要谦卑下来，主啊，原来真的是离了你什么都不能离了你什么都不行。那这就是主他用火来炼净来打造那些他所喜爱的人。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给我这一段时间，我也很感恩苏大哥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那接下来呢，我就分享到这里哈，接下来我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我们首先呢，还是来那个邀请苏大哥，但是他今天是因为没在网上，他提前把那个录像关于这四节圣经的分享录好了，我现在把它放给大家哈。然后在苏大哥的分享结束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一起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又到了蒙恩的时刻，主把我们聚在一起来读他的话。我们今天查经是以西结第五章1-4节。我们打开以西结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耶和华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以西结 是先知，也是祭司。在利未记第19:27，那里提到祭司是不能够剃发剃须的。那么耶和华要以西结把头发胡须剃掉，剃掉了胡须，他就不能够做祭司，不能够侍奉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耶和华借着以西结的这象征的行动，在表达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以色列子民的罪恶，神的手一定一要审判，耶路撒冷城要被毁，圣殿要受到了异民的玷污拆毁。若没有圣殿，祭司就不能奉旨。神的心非常非常的痛难受，因为以民他的选民远离了他。头发在圣经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指的就是奉献。让我们翻到四世纪的第13:5，有一位妇女不能怀孕，但是耶和华的恩典临于她，向她说，你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给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一个孩子就是三孙，是神赐给以色列子民来拯救以色列子民的人，他是属于神的，是神赐给这一位姐妹，而也告诉他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也就是他是奉献给神的人，是归于神做拿细耳人。在民数记的6:2，那里提到拿细耳人就是献给神，不属世界，分别为圣，属神，归于主的人。奉献就是把原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却把这主权交给神，变成属于神的。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他赐给我们的，就像神把桑孙赐给这桑孙的母亲，也带着爱启示桑孙的母亲要把桑孙献给神，就是我们把从神领受的恩惠再一次的献给神，这所有权就完完全全属于神，这才是堪当的敬礼。在马太福音第10章，那里也提到了30节，马太福音第10:30，那里也提到了我们的头发神都数算过。这一个数算英文用的是 numbering， 就是编了号的。每一个我们在圣神内的奉献，神都喜悦的编了号的看重，在神的手中他就会带领，在神的手中他就会做他要做的事。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第5章，这以西结领受了耶和华的命令，要把他的头发胡须剃掉，剃下的胡须要用天平将须发平分。天平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量器，指的也是审判。神的审判是非常非常的精准。已经奉献给神，是神的选民，属于神的，奉献给神的人，怎么不听神的话，不活一个奉献的生命呢？神要审判， 神要剃掉这虚法，而且审判这虚法，是用天平很精准的来评分。下一节，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就是很精准的量了三分之一的虚法，用火来焚烧，将三分之一的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的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五章的十二节，就明白神用这象征性的行为要做他审判的工作。以西结第五章十二节，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就是以色列的子民有三分之一会在瘟疫和饥荒中被消灭，另外三分之一在你的四围倒在刀下，会死于刀剑，最后的三分之一会分散到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是在很狼狈痛苦的耶和华的手驱赶到他们，去到了各个分散的地方。这虚法指的就是以色列子民，以色列子民是属于神的，但是却犯罪不过神吩咐他们的诫命，而获罪于神，招致了审判。这一个审判是用神的天平、神的尺度非常精准的显示他的圣洁，显示他的审判。三分之一就是不是一点点，你没感觉看不见，也不是全部，全部了那就结束了，而是一个三分之一，就是点33333，是我们不容易精准的知道，也不是在我们的想象、我们的作为里，神把他的审判显示出来。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八章，在末后的时代，神有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的审判。在七个号的第一个号吹响时，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泡子与火掺杂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这里提到了三分之一。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个天使吹号，这江河的水就三分之一变了苦，变了阴沉，死了很多的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至于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神的审判显示出来，这三分之一就是神显示他的审判，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清楚知道这是出于他的手，也是愿意我们在审判的过程中能够悔改而能够得救。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第五章第三节，你要由其中取出几根包在衣襟里，要从最后的三分之一被风吹散，被耶和华借着刀、义民的刀追赶， 他们四散到周遭的各国中，就从这一些人中取出几根，少数的一些就是渔民 remnant， 是少数被拣选出来的，包在衣襟里，耶和华要亲自的保守。衣襟指的是义，就是公义的神要在正义中保守他的渔民。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九章二十二节，这也是以赛亚先知书的第十章二十二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渔民没有几根的须发，代表着得救的余数，渔民 remnant， 因为主要在世上的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他要亲自审判他的子民，审判从他的家中开始。又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留下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也就是以色列的神为他自己保留了遗民。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向主说，第三节，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就是亚哈王、以色列王，纵容耶洗别他这败坏的妻子做尽了恶事，拜偶像，杀了耶和华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在寻索我的命。神回答以利亚说，我为我自己留下了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尔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就是在这非常败坏的亚哈王耶洗别的世代，众人都败坏了，拜偶像了，连权柄王王后都带着众人拜偶像，行丑陋的事，杀害忠信跟随侍奉主的先知、祭司、仆人。然而神为他自己保守了七千个渔民，七指的是今世的圆满，是神的手要把这世界经由他的手审判，除恶扬善，领入圆满得救的人数。千指的是时间的圆满，因为伯多禄后书说，在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是在任何的一个时间都有圆满数目的渔民是耶和华所看重的，耶和华所要使用的。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五章第三节，你要从其中取出几根，指的是渔民，包在衣襟里，又要从这几根中取一些，扔在火中焚烧。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他是吞噬人的烈火，他要亲自向我们彰显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火要烧尽一切的杂质，也要炼尽我们中间一切跟他不合的，使我们在他的火中被炼尽，就像极纯的黄金，没有杂质，讨他的欢心。 同样我们的信心也要在谦卑的炉火中被耶和华炼尽，而这一些愚民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手中，这一群被耶和华所拣选的。以利亚就是那一个时代被拣选的，被耶和华炼尽，就被耶和华使用，耶和华使用他来成就他要行的审判。圣经福音中施洗者约翰也告诉我们，告诉众人说，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大，我连解他的鞋带也都不配，我用水施洗，他却要用圣灵及火来洗你们。主耶稣要用圣灵跟火来洗我们，炼尽我们。耶稣升天后就有少数的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醒悟祈祷，他们听神的话留在耶路撒冷。复活的主耶稣有一次显现给500个人，好几次显现，所以见到复活的主，听到复活的主所说的话命令，就至少有500人。然而也只有其中的120人他们听神的话留在耶路撒冷，没有离开耶路撒冷，而且在那里寻求神的面，迫切同心合意的祈祷，祈祷了10天，圣灵降下，五旬节一到，从天上来了一大响声，好像暴风刮来，风指的是圣灵，暴风就是强有力的圣灵的能力临于这在晚餐厅中祈祷的120人，他们众人都充满了圣灵，说起新的语言，有火从天上降在他们的头上，好像火的舌头，他们就在圣灵充满下开始传扬主的真道。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心中刺痛，悔改信主领受圣灵的恩赐，也就是从这愚民中神又挑出了几根，把他丢到火中，在他圣洁的火中被他炼尽，他就要使用这些人把他的恩典带给全部的他所爱的选民。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5章第4节，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就是这圣灵的火、审判的火、炼净的火要进到了全部神的选民之中。因为神不愿意人丧亡，他愿意他的子民获救，他就使用他的仆人，就像以利亚被神所使用，他一个祈祷天就降下火来，把祭坛上的全燔祭燃烧。以利亚对以色列子民说，你们摇摆不定要到几时呢？若是巴利是神，你们就该侍奉巴利；若是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该侍奉耶和华。然而摇摆不定的以色列子民，他们不能决定，当他们看到了火从天上降下，是因以利亚的祈祷，祭坛上的全燔祭完完全全被焚毁，这一些不冷不热摇摆不定的以色列子民，他们也碰触到了以利亚的热切，耶和华的热火 他们大声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就抓了巴利的先知，把他们全部在河边给杀了。大复兴转变，也就是以利亚的火进到了以色列的子民，他们认出了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就是在晚餐厅中的120个渔民充满了圣灵，他们就开始在耶路撒冷把这火传给了听到响声来到使徒们他们面前看到了异象，好惊讶，却不明白，说他们喝醉酒了。而彼得说，现在才是清晨九点钟，是他们不喝酒的时刻，是圣灵浇灌在他们中，他讲的话带着天上的火，使得听众都开始在这一个圣灵的火中，他们回心转意，心中刺痛，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因耶稣基督的名字领洗，并领受圣灵的恩惠。神喜欢用他准备好的圣洁的他的使者，他的圣徒来继续他的使命。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又在提到有4000个男人听了彼得的道而信从了福音。到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城，几乎把整个城都火热起来，让他们惊艳到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救恩是真实的。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11章的26节，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耶和华的心，他不愿意人丧亡，他要拯救他的选民。第25节，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就是我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神向我们显示他的心，启示他要行的事，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而这些硬心的三分之一要在饥荒瘟疫中丧亡，三分之一要在刀剑中丧亡，三分之一要被驱赶而到周遭的各个邦国去。而就从这过程里，神的审判中，他为他自己保留了渔民，他选择了他所拣选的，他要用他们，也把福音传到了普世万邦，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就是神的手，神的审判从他的家中开始，就是他的教会开始，就是从我们中间开始。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全了，就是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的时候开始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在，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他要把以色列子民雅各家的一切罪孽都除尽，是用他圣洁的火，圣灵的火，是用他圣灵的火所炼净的器皿，就是我们。箴言17章说，耶和华说，鼎炼银，炉未炼金，耶和华炼人心，他在炼我们的心，我们是他在这末后的时代所特别拣选的渔民， 是属于他的，我们要全心的爱他，把自己奉献给他。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以主的仁慈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是圣洁的悦乐神的属神的祭品，你们不可以此事同化，反而要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使你们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神正在做的。神要用我们，他也把我们放在他的火中，我们有时碰到了许多我们很难受的事，我们很痛苦的过程，那是耶和华的手要炼尽我们。以利亚经过了这一个过程，创世纪中间的约瑟好多年的痛楚折磨，被下到狱中，但是神的时间要到，就把约瑟从狱中提出来，把他摆在尊贵的位置，成了埃及法老王的重用的宰相，为耶和华准备七个丰收的年，来度过七个灾殃。耶和华的审判在末后的时代必要一步又一步的显示出来，我们愿意神用我们，我们的心要迫切的爱神，不埋怨，以感恩的心承受他量给我们的他的审判，炼金的火。感谢赞美主，荣耀的神要成就他荣耀的事，要显示他的荣耀，一切的光荣归给神，神的祝福临于我们。感谢赞美主，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徐莹。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开放给大家啊，如果有感动要分享的就请举手。好，我看到艾娜姐妹有举手，请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好的，感谢主。我先来分享那个身为弟兄分享的他十一点，我来念一下。他说，第一点，头发代表荣耀，用剃刀剃去头发，致百姓失去天主的荣耀。第二点，头发代表顺服，致百姓悖逆而不顺服天主的旨意。第三点，头发致能力，到三生被剃刀剃去头发后就失去了能力。第四点，胡须代表成熟，一个男人成年之后就好插胡须，到胡须被剃掉，指天主的百姓生命不成熟，信仰不成熟。第五点，只有男人有胡须，男人也代表权柄，到男人的头发和胡须被剃掉了，指教会的领袖不成熟，失去能力，使信徒软弱，对真理模糊不清。第六点，像尊贵的油留在亚郎头上，留在他的胡须上，指一位领袖失去了圣神的富有，就不能是被掳的得释放，贫穷的无法得到喜讯，而且他的生命也不再释放基督的香气。第七点，屏风指教会失去了合一，分散分裂，使教会是流失生命，失去祝福，使不认识基督的人无法看见身体的见证。第八点，扔到火里指死亡，到人去世之后就被火化，指肉身的死亡。耶稣说把作恶的人头扔到火里，这是地狱的火，指永死。第九点，用剑砍指战争，有世界指世界上有战争，也有教会内部的战争，还有仇敌对我们的伤害。第十点，扬在风中，指信徒没有根基，随从世界的风气。第十一点，还有几根放在衣服上，头发只有在身体上才能不断的长，离开身体就是死的，身体只是教会，到信徒离开教会一定是死的，而且他的生命不会成长。圣经说不可离开集会，指不可离开教会，因为基督徒聚在一起就是教会。这十一点是圣伟弟兄所分享的，我把它念出来。感谢主，听了今天那个信和苏大哥的分享，哎呀，我里面也有天主给我一个光， 我也借着这个圣伟之后的一个分享，特别是徐英姐妹刚开始的时候，她说到她提醒我们，当我们读这部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先知的生命，去学习先知的生命，去认识天主的作为，天主的心意。哎呀，这个光给我提醒，我就想，哎呀，这对啊，开始的时候我读这四节，我觉得不知从哪里夹起，我觉得好难讲。但是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天主的光就进来了。等我看到的时候，我再去看，再去留意啊，我就看到了那先知生命的那份，徐颖说是忠信和顺服，的确是我看到的是他的一个信心和顺服。真的我就体会到，信心跟顺服真的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信心在于听见嘛，听见在于听见天主的话嘛。如果没有你这份听着来到听到来自天主的话的话，你顺服谁呢？就不能也不能乱顺服，那要顺服主。我们顺服的只有主，那听到了主的声音，我们就要顺服。所以呢，先知在现在他的这个特殊的时代，他执行的是一个跟以前认知中完全不同的一个侍奉方式。若没有天主的话临于他真的是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个跟他以前的认知完全的是一个以前的认知没有的啊。那因为天主亲自对他讲了，亲自对他说了，那不管世界上的人怎么看，他就要去顺服主的话。这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学习，所以呢我知道我所顺服的是主，所以我只听从主的声音。这是我第一个，我从先知的生命中我所领受的。第二点呢，我看到那个三分之一，我觉得你说那个也带我们读了那个穆斯录后面的那个很多的三分之一，我也去看了，之前准备的时候我也去看了。那的确三分之一，我就在想，哎呀，主啊，为什么三分之一有什么意思？苏大哥在分享的时候有一点0.3333又除不掉，永远循环下去的。天主的奥秘真的是我们人不可能全部知道，只是给他给我们知道一点点。那我想带出一个经节是在撒加利亚先知书里面第十三章的7-9节，刚好呢是也是经节整理苏大哥的一个渔民的分享。他是这么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当见那鹰刀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乳熬炼银子，试炼他们，乳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也就是说，在这三分之一里面，包在这里面，还要被活取炼净。那真的是这样子的，就主说要熟炼他们，犹如熟炼银子；试炼他们，犹如试炼金子。那我们呢是把自己倒走一圈，是倒把自己倒走一走，活祭献给主的人。那我们生命还有很多的杂质，天主虽然我们天主喜欢我们爱我们学我们要使用我们要装备我们，但是我们生命的杂质还是要把我们熬炼。正如那个马太苏大哥所说的，那到熬炼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喜悦，因为这是主在装备我们的一个过程。所以谢谢主，赞美主。到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虽然痛苦，但是我们喜悦，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时间就交给那个徐颖。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艾娜戴圣伟的分享和艾娜自己的分享。那接下来请家章弟兄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谢谢赞美主。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厄泽克尔先知书里，人子你拿一把快刀剪去你头发跟胡须，在我刚刚的 领受你这把快刀，其实就是天主的话。那我们的胡须，我们的头发，就是我们的外表，我们外在世俗的名利地位，那些不属于主的。所以先知们他用这把刀刮掉他身上的头发跟胡须，他也是在教导我，教导我们要把那属于不属于世界的，属于那肉性的，我们也要都要把它砍除。那在这里先知们，先知他用天平把它分成了三分之一，所以在智慧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后面，上主他这样说：你处置一切原有一定的尺度、数目和长远。所以天主他是斤斤计较的，他是就像苏大哥所说的，我们的头发都是他数算过的，所以他用天平，他一一的数，一一的称。那他不是要将我们所有的全部都要把它铲除，而是就像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当这个主人巡视他的无花果的时候，找不到这个无花果子，于是就对园丁说：把它砍了吧，丢到火里。但是这位园丁回答说：主人，再容忍他这一年吧，待我在他周围掘土加上粪，将来若结果便算了，不然的话你就把它砍了。所以主留我们这三分之一的那一点点，就是要等我们悔改，能够他要在我们身上修剪，为我们加上粪，就像我们之前所读到的，用粪来烤饼吃。所以在若望福音的第十五章一到二节，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实的枝条他便要剪掉，凡结实的他就清理，使他结更多的果实。是的，这就是先知刚刚说的，取出几根来系在你的衣服边，然后再取出几根投入到火中，要来炼净我们，要来圣化我们，使我们能够更相信主，相似主。所以我也刚刚也想到说，在我的人生当中，其实如果用这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我就是在那最后的那三分之一的那一部分，前面的三分之二都已经死了，那剩下这三分之一主他要炼净，他要来修剪我，他要来把我投到这个火中，来炼净炼银。那刚刚安娜姐妹也分享了扎加利亚的十三章第八节跟第九节，对，我们也要这样说：上主是我的天主，而主要对我说，我是他的百姓，我是他的子女。感谢天主，我的分享到这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家长弟兄的分享。接下来我看看哈，有没有人举手？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有圣神的感动，如果有得着的光亮和启示，那欢迎大家一起分享啊！你分享出来，我们就众人就都得着了。感谢主，赞美主。那如果没有人分享的话啊，我就继续哈。我刚才在家长的分享中，在舒大哥的分享中，在艾娜的分享中，使我想到了一句经上的话，就是在雅各伯书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几时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你们应知道，你们的信德受过考验，才能生出坚忍。但这坚忍又必须有完美的实行，好使你们既成全而又完备，毫无缺欠。”真的是很感恩，就像刚才家长引用的经上的话说，主他要修剪我们，以便我们结更多的果实。朱大哥说我们要经过火，那上主所喜悦的要在谦卑的火炉里试炼，那都是主给我们的，让我们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他说我们要成为既成全而又完备的，那毫无缺欠的这个生命就需要我们经验这些。感谢主，赞美主。哦，我看到翠梧姐有举手，那请翠梧姐把握时间来分享。
我刚才听到大家的分享，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深入跟感动，而各有不同，其实都有很多圣神对我们说的话。那我就是因为没有人讲嘛，我就想说关于我的头发的事情。那个头发对我来说呢，主在教我很多。我在早的时候刚去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头发几乎要留到那个腰部以下，都快到屁股那边了，就是很长很长。为什么我会留我的头发呢？是因为我在听孝平讲，头发是奉献，对主的奉献只能多不能少。我就愿意我这一生对主的奉献就是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多，不要，绝对不能少啊！所以我就用留我的头发来表示我对神的奉献，就是要我一定要越来越多，不能少。那我也感谢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作为啊！我大概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去奉献了我自己啊。可是后来为什么剪了头发呢？因为我后来主召叫我去了很多地方，有一次就召叫我去了，我就跟孝平去了那个福州福建那边。那他们的就是这个洗头发的是他们的热水是用那个这个太阳能的。那一天刚好他们太阳能大概是坏了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没有热水。我就洗了我的头发。好冷啊，那时候好冷，然后头发又很长，洗到一半没有热水，哇，那实在是很刺激。那这个事情当然是一个刺激，那为什么也不是我立刻就决定剪了我的头发。那我觉得神很幸运的让我看了很多尼托生的书，我买了他全套的书籍，对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造就。那我每次出去我也带了一本尼托生。那尼托生他有一些就是他对一些来找他的人他的一种在灵命上的一个研究跟分析，我也蛮建议这个侍奉主成熟的仆人去看一看，因为你会知道有好多灵性生命别人自己的问题都在他的那个分析里面。那当时他就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徐英也讲到的，就是亚沙龙的头发。亚沙龙的头发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啊，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很多很厚很美，也就是称起来都那么重。也许他也有这个奉献，是不是？如果他当作奉献来讲的话，那可是亚沙龙就死在他的头发上。那尼托生讲说，我们跟仇敌决战的时候，不要在树林里面纠缠不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去，而是要大平原上来征战得胜。那我其实就知道了一件事情，如果 我的头发使我在为主征战或侍奉主的时候它变成一个负的东西，好，就是会拖累我，会在那个树林的这个征战里面就拖累我，而且最后就死在那个头发上。那我要侍奉主，绝对不容许本来是奉献却变成累赘，这个是一个糟糕的事啊！圣灵就给我亮光，所以我回来就剪了。所以我的头发为主而留，我的头发为主而剪，圣灵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我按照圣灵的话，而不是一个律法式的。我觉得我跟着孝平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了这一点，都是圣灵的引导，随圣灵的引导，而绝对不是律法的啊，规定是这样就死死的，不管环境怎样的变化也都一样的死死的，那个长头发就可能就变成死在那里的。好，那这是我自己在这个头发上面主教导我的事。那还有呢，我自己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很愿意去陪伴别人，主也让我们陪他一段时间，可是主有没有说你继续陪伴呢？主有没有说就到此为止呢？也是要看圣灵持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刚才讲到忠信，对不对？要忠信，要顺服，可是这个忠信也不能死死的怎么样，而是顺服神。你原来说不要剃头发，你现在说要剃头发，许英讲的，那么就忠信顺服，你才能够做主的圣工。那我记得我在陪伴一个姐妹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后来我就觉得不太能陪伴了，因为她不愿意听神的话，她就是你讲神的话她就会找你麻烦，然后就常常是不欢而散，然后非常的搅扰。那我也是想起弥陀神所说的，你不要在那个树枝那个纠缠不清的中间，那你可能就是被撒旦逼得很惨，就要死在那个地方了，是不是？当我这样子的一知道了以后，我立刻我就知道主已经叫我不要陪他了，主有派别人陪他，可是我只会他生气我难过，这种陪伴没有意思，对不对？而且搅扰到我没有时间去陪别人，因为他很纠缠。好，那所以呢，我就真的是不是因为不爱，我其实真的继续几乎天天为他祷告，那但是陪伴是就不能做了。那我就是因为弥陀僧的这个分享，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跟他说我不能陪他了。那结果呢，主就给我很大的平安，跟我继续奉献给他，为他带到我面前的人来做工。那这个就是说，在圣灵这样子，我们有一个那么热火，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那个火这样烧，这个火这样烧，我就绝对不要不爱神，我绝对不要圣灵，我绝对主派给我的人，他要掉了，我绝对绝对不要放手，我就是用祷告啊，求主给我智慧，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抓着不放，主你不要拯救，我自己救不来，可是我不放手，我绝对不放手，纵然看起来我要跟他一起掉下去了，主说你不要放手，我就死都不放手，我宁可死我也不放手。那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中这样子的火热火热火热。如果我们有一天是冷淡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他常常怜悯我们，因为我也有冷淡的时候，那这个火热的心，所以我知道，我看那个有一个主的仆人，他曾经在非洲，就是去非洲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非洲大陆根本就是一个荒芜之地，没有路可走，可是他当向导问他说你要往哪个方向走，他祈祷了以后就随便说了一条路，他说我知道主没有说的话，我往前走主就会让我知道我为主所做的，我为主所走的路，主就会说每一条路都是他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是我们当有的，尤其是在你侍奉的时候，是不是？尤其是我们这样的被主夺得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我看到前一阵子我看到有一个戴德生的故事，戴德生他一生被主所用，那个他的见证，戴德生跟玛利亚让我们这么这样的感动啊。然后呢，我最近读到是我没读到过的，就戴德生到年老的时候非常虚弱，快要死了，结果呢他连祷告都没有力气祷告，可是他非常有信心的说，我的神我的主知道，我不祷告我也知道他很爱我，我在他的安排中，我是他的人，他属于我，他永远与我同在。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时候我们被很多很多这个就说我们所做的不好的错的这个情形所拖累，好像身体虚弱，好了又不好，就在那边拖拖延延的，没有真的好起来。尼柝僧对这个也有一段话啊，他的有一个跟他侍奉的人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尼柝僧的解答是，不要理他，你能站立也好，你不能站立也好，你做得好你做得不好以后，你就是要把他丢掉了，然后你就不管神要你走，你就是往前走，你就往前走，你就往前走，你就往你说相信的时候，不要看自己，不看环境，不看身体，不看什么，就看着走，往前走，那个绝对就会被带过去，你会见到神的荣耀。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主这样的教我，我自己还是会在我的日常的生活里面一下子被某些事情就是绊住了，可是主都让我非常非常的快的就就是突出了过了这样的一个苦，然后很奇怪的就在失败中你可以看到成功，你就在看到那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现象完全跟你想的不一样，那在考验中你就不会失去那个盼望，你就知道我就是要按主，我就是要照主，我就是不相信我自己而我相信神，我也不看眼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看着主。所以呢，其实这个都是跟确证耶稣爱我，耶稣拣选了我，耶稣派遣了我，我奉献给他，我是他管的，我要按照他的，我这样的心，我这样的愿意，我自己不能，可是我真的有一个信心，我的确据是耶稣爱了我，他爱了我，他真的爱我，我是他选的，我愿意了，剩下他都有做，他都可以做，他都可以做，为他没有难成的事。可是我们也要在就是在我刚刚就讲过了，你所有的事情不是按照你自己想，你自己的律法，我们要在平安在安息中，你因为确信神会带领，神会看你会很平安很安息，好多的事情就不搅扰你，你就在这个平安的事情里面看到了事情的真相，然后主就给你智慧，选了一条主愿意你走的那个最好的路。因为我们的神是好神，我们要确据他做的样样都好。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崔如姐的美好分享。时间也差不多哈，那再分享一句圣言，在伯多禄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亲爱的，你们不要因为在你们中有试探你们的烈火而惊异，好像遭遇了一件新奇的事，反而要喜欢，因为分受了基督的苦难，这样好使你们在他光荣显现的时候也能欢喜踊跃。如果你们为了基督的名字受人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光荣的神即天主的神就安息在你们身上。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学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赐下的光亮和启示，谢谢你这样爱着这一群属于你的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允许我们在火中走过，在河中经过，但是你应许说河水不得淹没我们，火焰不得烙伤我们，你允许那试探临到我们的生命中，允许阿巴父的修剪在我们的生命中，你都告诉我们要欢喜快乐。是的，主耶稣，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也要深深的相信我们是蒙你所爱的，就像刚才翠如姐所分享的，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盼望， 你在万人中你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之初你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这一群人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成行你的旨意，能完成你的宠召。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赐下的美好的作为，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前行，能够一点一点吃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属灵生命越来越大，长得越来越好，直到我们众人都长成基督圆满的身量，直到我们这全体都能够成为被你使用的圣洁高贵的器皿。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